第十八章，恋慕的心。耶利米书预言的高潮出现在30到33章，学者称这几章经文为安慰书，因为神在这几章里向他的子民揭示了他对他们犯罪的最终回应，而这本是他们不配得的。百姓以为自己会受审判，但神却出乎意外地安慰了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将他们放在心上，他们即便犯罪也不能摆脱他的爱。神向他们保证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耶利米书31章3节。安慰书之前的内容是什么？是前29章讲述以色列人丑陋罪行的经文，从开篇几章各取一句代表性陈述为例。耶利米书1章16节，至于这民的一切恶，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。2章13节，我的百姓离弃我。3章2节，你的淫行邪恶玷污了全地。4章14节，耶路撒冷啊，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？5章23节，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。6章7节，井怎样涌出水来，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。在前29章里，这样的经文比比皆是，而在30至33章之后的内容，讲述了神对列国的审判。不过这里，我们可以把处于这卷书中间的安慰书看作全书52章经文的高潮。或许最能概括这4章的经文是31章20节。耶和华说，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？是可喜悦的孩子吗？我每逢责备他，仍深顾念他，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，我必要怜悯他。以法莲是对神百姓以色列人的别称，在整本旧约里，这个词似乎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种爱称。神问，以法莲是可喜悦的孩子吗？神并非不知答案，这是一句宣告，以温柔提问的形式出现。他的百姓是他的爱子，更是他可喜悦的孩子。你是否相信神会这样称呼你？我每逢责备他，神用了29章内容严厉斥责他的百姓，仍深顾念他。这里的顾念并不是指能回想起来，神无所不知，他掌握着所有时代所有事物的一切真理，也拥有同样完全的知识。顾念是立约用语，指关系。顾念不是为了替代遗忘，而是为了替代离弃。而后是耶利米书中间4章的要节，其高潮是，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。我的心肠，还有一个表示心肠的希伯来词是 lev， 这是旧约表示心的典型的希伯来词。如耶利米哀歌3章33节，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但耶利米书31章所用的词是 meh， 它的字面意思是一个人的内脏。因此较早的一本如英文钦定本圣经将其译为 balls， 肠子。例如在撒母耳记下20章10节里，当约押刺杀亚玛撒时，刺入他的肚腹，他的肠子留在地上。神当然没有内脏，这是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本能反应，内心的波动以及最深的情感。我们的情感不过是他情感的影儿。一句话，如经文所说，他的心肠。加尔文提醒我们说神的心或内脏不太准确， 但这丝毫不会冲淡神真正要表达的，他对我们的爱何其伟大的事实。注意，经文说他的心肠如何？我的心肠恋慕他。什么是恋慕？他不是祝福、拯救，甚至不是爱。这个希伯来词 hamah 的词根，指坐立不安或被激动，甚至咆哮、怒吼，或者狂躁骚动。你看到神是如何启示自己的吗？他在持守什么？他对百姓的爱长阔高深，并没有因百姓的反复无常动摇半分，因为从他心中倾倒而出的是神思念的洪涛，而凡他所愿无不成就。因此我必要怜悯他。如果照字面意思来翻译这句话会稍显蹩脚，因为我有怜悯，所以我要怜悯他。有时候希伯来文会重复使用一个动词以表强调，前面包含顾念的经文也采用了这种语法结构。神渴望一次又一次拯救那些发现自己深陷罪中的人。这罪详述起来有29章之多，而这救赎他们自己无法开始，更不要说完成。当你陷入罪和苦难中时，你认为神是谁？不是纸上的神，而是你认为是谁在倾听你的祷告呢？他对你有何感觉？他既不冷漠，也不精于算计，他心里恋慕的是你，不是你在社交账号上向身边人展示的自己，也不是你理想中的自己，他恋慕的是真实的你，那个卸下一切伪装的你。要知道，无论我们与主同行多久，无论我们是否读完整本圣经，也无论我们是否为神学博士，我们都不太能接受这一点。神心中涌出怜悯，而我们心中却生出抗拒，不愿接受。冷漠精于算计的是我们，而不是神。他张开双臂热情欢迎我们，但我们却推开他，满心抵挡。我们对神内心的天然看法也许是对的，因为我们对自己就很严苛，而且相当固执。这种严苛给人一种道德严肃感。不过，这种对神恋慕心肠的偏离不符合圣经中关于神对待百姓的见证。神在道德上当然是严肃的，比我们严肃得多。但圣经纠正了我们，神不是因我们可爱而心动，神的心证明我们对他所示的直觉有误。引述耶利米书31章20节之后，古德温推断说，神若是这样，更何况基督。他解释说，当我们的生命中充满各样罪恶时，这段经文可以带给我们莫大的安慰与鼓励。让这些软弱的人深感安慰的是，他们的罪使他的连续多于愤怒。基督与你同在，他绝不会对你动怒，因他所有的怒气都是针对你的罪所发，为要毁灭他。是的，他对你的怜悯愈发加增，就像一位慈父对待自己患有恶疾的孩子，或者人对待自己身上长了大麻风的部位。他恨的不是这个部分，因为这是他身上的肉，他恨恶的是疾病，而这也让他愈发体恤那个患病的部位。当我们的罪既得罪了基督，又伤害了自己，而这也成为他愈发怜悯我们的动机时，他还有什么不能为我们做的呢？古德温说，我们对人的怜悯和同情与对人的爱成正比。对蒙爱之人来说，苦难越大，怜悯也就越多。而罪是所有苦难中最大的，而且基督必如此看待罪。那么，基督是如何回应我们生命中的这种丑陋呢？ 他爱你这个人，却只恨你的罪。他所有的恨恶都针对罪，为要借着毁灭罪救拔你。但他对你的爱却愈发深厚。当你陷入其他苦难时也是如此，所以不要惧怕。我们中有些人将罪与苦难割裂开来，毕竟我们需要为自己的罪负责，但苦难至少是大部分，只是我们在世上因堕落所致的遭遇。因此我们往往很难相信，当我们犯罪时，神依然会温柔怜悯，一如我们受苦时。难道他心里在我受苦时比我自己犯罪时更畅快吗？但请注意古德温的逻辑，如果蒙爱的程度和受苦的程度成正比，如果罪是我们最大的苦难，那么神向最终的我们显出的爱也最强烈。是的，如古德温所说，神的确憎恶罪，神对我们的爱加上他对罪的恨恶，等于一种无所不能的确定性，即终有一天他会看到我们完全脱离罪，让我们沐浴在他的喜悦中。世人正渴望一份恋慕的爱，一种顾念而非离弃的爱，一种与我们是否可爱无关的爱。在我们混乱生活的背后有一份爱，这爱比我们今天可能遭遇的黑暗更强大。人间最浪漫的爱情在他面前也不过是苍白无力的喃喃低语。当耶利米说神的心主观多愁善感且虚无缥缈时，似乎太过抽象。但请注意，古德温为何可以如此完美地从耶利米书中神的心过渡到基督的心？倘若抽象变成了具体，会怎样呢？倘若神的心并非从天上向我们显明，而是显现在地上，会怎样呢？倘若我们不是透过先知的话来了解神的心，而是因为一位先知告诉我们他就是神的道，神想对我们说的话成了肉身，会怎么样呢？如果耶利米书31章20节，我的心常恋慕他，这些话披上肉身，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们无需疑惑，神的话似乎成了一位中东木匠，他借着医治、赶鬼、教导、拥抱与赦免，恢复人类的尊严、人性、健康与良知。现在我们发现，耶利米书31章20节形成的张力已经解决了，即神的公义与怜悯之间的张力，它贯穿于整本旧约，不断发展，而且越来越尖锐。这里神说我责备他，但他又说我仍深顾念他。责备与爱、公义与怜悯在此反复出现，正如整本旧约所体现的那样。然而在人类历史的顶峰，当父差遣他永远的爱子、蒙爱的儿子走向罗马的十字架时，他的公义完全得着满足，同时他也赐下完全的怜悯。在十字架上，神的确责备他，而耶稣基督流出宝血，以无罪的替代有罪的，因此神可以对我们说，我仍深顾念他，甚至是在他离弃耶稣时。透过十字架，我们看见神为满足他对我们的恋慕所做的一切，他做了那么多，而且义无反顾。那份属天的情感在基督受难之时倾倒下来。你是否轻看了神的心？悔改吧，让他来爱你。